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的环境有国际的，有国内的，然后小的我们就讲家庭环境。我们前面提到很有意思哈，就是家里面父母有时候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其实也蛮大的。父母当中有一个社牛，有一个社恐，好像比较少见到俩社牛俩社恐的是吧？
嗯，我们家两个都挺牛的。
你父母就是咱爹咱妈是吧？
啊，咱爹咱妈，对，咱爹咱妈还蛮社牛的，就是他们估计也是就是从以前就很像旅游啊什么的，我们经常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跟团去旅游嘛，90年代的时候，然后每一次旅游回来都会收获一大波朋友，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到哪里都能交一大堆朋友那种人。然后我妈也是那种，说我妈最牛的是什么呢？最牛的是她去买洗衣机，能跟那个卖洗衣机的人交上朋友。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洗衣机拉回家，洗了两个月，她觉得不满意，她又把洗衣机拖回去。那这个事情在澳洲，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想，这是在中国，她买了一个洗衣机，回到家里拆了箱，洗了两个月，她觉得这个洗衣机不太行，都拉回去给人家，然后人家给她退。所以我觉得她还是。就我对，很
潮里有人好办事儿哈，到哪儿都能结交朋友，这个是厉害的。我记得冰以前提到过嘛，冰的妈妈也是，好像到澳洲来语言不通都能跟隔壁的这个 local 老奶奶两个交流，就是360度无死角的畅通交流，是吧？
对，特别有趣。她回来跟我说，她说，哎，我今天到楼底下邻居那个就是外国老太太那边坐，到她邀请我到她家去参观，还给我拿她的收藏啊。他给我看了孩子的照片，我说你完全不会英语啊？他说就比划比划呗。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交流方式，而且刚才特别有意思，刚刚 Cindy 提到什么长袖善舞啊，八面玲珑，我觉得就是这个文化发溢啊。因为我说实话，我感觉我的环境是要循规蹈矩，就从小啊不能说错话，不能办错事，不能走错路。那你到澳洲你会发现，他们不要面子，我觉得面子是一个社交最大的障碍。就是你看他们去就 local 以后，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发现 local 表达他的观点的时候，你仔细一听可能这个观点就很怎么样，也不是很特别，但他敢说，他也不用举手，是吧？我们从小都要求你要先举手再发言，这么一举手你可能就不想发言了。我觉得这个文化真的很重要，家庭环境也这样。包括我爸妈，就是比如我爸就不太愿意出去，我刚刚说了他见到同事都是绕着走的，那导致我妈也没办法出去。我妈经常说，哦，想出去旅游，但我爸不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得看双方这个性格能不能互补吧，我觉得挺重要的。
你觉得他们俩谁对你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呢？就是
我妈，我觉得我妈是比较外向型的，对，我妈还是很愿意跟别人交流，所以我并不太怕生。但如果我像我爸，我妈经常说，我说我爸，我妈说，如果你像你爸，你就完了，就不说话。我爸到我就是我奶奶家，就是我爸都能一个下午不说话，就坐在那。就特别尴尬，大家就，哎，他也不说话。
你爸跟我先生俩是异性兄弟啊，占个便宜，赶快。就是经常有句话，我们叫面子乃身外之物哈，可要可不要的。其实到了澳洲以后，真的你会发现，不过这个好像这个环境吧，也是因人而异。要对于那种就是我觉得像何阳社交就很有自信的这么一个人，就说当然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啊。何阳就觉得好像环境对咱的限制好像也没那么大啊。
因为小时候我印象记住的一句话就是大人经常跟我说，你那鼻子下边长着嘴呢，你不会问吗？
就是找路的时候路就在鼻子下面。
对，就是说我因为我生活环境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爸妈呵护的那种，所以很多事都要自己去面对，就很小都是这样，从很小就这样。所以说一出去我不知找不着地儿了呀，或者说有什么问题了，大人也不会告诉我，也不会说啊牵着我去啊，说干什么去，人就直接就告诉我，你鼻子下有嘴自己问。所以打小时候你就说这生存环境，你说你为了生存你不张嘴不行，所以你的嘴呢自然就会练出来。你比如说我家里的小孩也是，我在这边带他们，我一出去我要见着不陌生人也不认识人打招呼，我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小孩就私底下就问我，哎，爸爸你认识他吗？我说不认识，那你不认识你干嘛跟他说话？我 我说不认识也可以说呀，你说了不就认识了吗？我就跟他们说说一些这个，因为你要跟他说鼻子下有嘴，他们现在完全不
理解不了了、嗯、
不理解。
哎，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社交的，不叫金句哈，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信条。刚刚我们看到大家一看男女发言特别的少，是不是家里从小的家教很严？你家是不是在社交上父母从小多多少少给你们一些脑子有一些比较这种固定的一些概念呢？
也不是，我觉得这个社交的状态吧，也跟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从小的经历有关系。嗯，你比如我们家吧，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是特别相反的，我妈是超级社牛，他到什么，他到什么地方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也就是到那个刚来澳洲，他们第一次来澳洲的时候，我不是平常都要上班不能在家陪嘛，那时候在伊苏的住的时候，我妈妈就能第一天就能出去认识一大帮朋友，他就到菜市场啊，到什么广场啊，这些一跳广场舞啊，一跳这个一去买菜，什么人他都能认识。我爸爸是属于那种就特别不能说话的人。我觉得这个对家庭孩子来说吧，可能父母的对他们的性格也特别的能受影响。如果一个家庭里边父母特别强势的话，就是父母特别的占据了主导地位，可能从小就对孩子会有一种压迫感，就造成这种孩子的一种社交恐惧症。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边也有爸爸妈妈呀，他们隔辈的人带孩子，他们一般，我一般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其实这个问题有答案，我也知道，但是我故意跟小孩去问他，给他提出一个问题来。当然小孩还没有回答也没有思考的时候，隔辈的姥姥姥爷就开始把答案告诉我了。其实我是想跟孩子有个交流，让孩子自己思考，让他会给我一个答案。但是呢，然后老人听到我的这个问题，他根本就不给孩子机会，直接老人就回答我了。我就跟老人的交流就是，你不要替他说，让他自己思考，让他自己张嘴跟我说。我明明知道这个答案，那么 easy 的，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还不知道吗？然后你不要做他的代言人。所以作为老人，肯定他有的时候他会替孩子去说话呀，想事情啊，很多事情都替孩子做了。这个是咱们说白了，我觉得有点像中国文化里边带出来的一点，不太合适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限制吧。所以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让孩子让别人去思考的那个习惯，他们就说我知道，我夸叽我就说了，他们不去想啊，要给孩子有个锻炼，让他们有个思考，敢张嘴说话，对吧？他们经常是当孩子的代言人，什么事情都是替孩子办，替孩子想，替别人去说话办事儿。所以其实我觉得打小要有一个锻炼，给他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去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长大之后他就愿意说话，然后他别人也会觉得，哎，你说的挺有意思啊，你说的挺好啊，挺棒啊，做的事儿也很棒啊，他有这样的认可之后，他慢慢的自己就会有这个自信，有这个自信之后，他就不会有什么社交恐惧这方面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就是有点社交障碍哈，像因为之前阿丽夏在聊到这句鱼儿的时候，一直充满了各种羡慕，就是她一直觉得分享鱼儿的父母给她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非常自由的、幸福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我自从前段时间看一小视频，鱼儿爬到房顶上去清理房顶啊，这一看就知道，之前我在想，我们找的这位嘉宾他是属于我们把纳入到那种特有自信，因为我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嘉宾到这儿来，就是那种很真诚的、毫无保留，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在一起聊天。我后来看到这样一个敢上房顶的女汉子，我后来想，这绝对我八九不离十能把住她的脉，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是这样吧，鱼儿，就是从小就是父母敢上房顶揭瓦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其实我们家属于比较放养的那种，就是我妈不会说给我有什么条条框框，就是大家都上班都忙，没工夫理你，你自己能干嘛你就干嘛。所以其实小时候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社恐，就是我姥姥是那种特别自视清高的人，她觉得她比别人文化水平高，她不愿意不惜的跟那些就是她感觉学历没她高的人交流，所以她也不带我出门，我自己在家玩，我那个时候就只能是看书，就没有别的选择。但是长大以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会听，我小时候有一毛病，现在我闺女也有这毛病，我会听我妈跟别人聊天，找时机接下茬插嘴，然后现在我闺女也这样，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家出不了社恐，因为我们在大人交流的时候愿意让孩子听着，然后他接下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你闭嘴，我们也会就是哎，我们就笑他，你看他就抓我们那个某一个点，然后他会把你已经说过的话重新再问一遍问题，他就是要你反馈给他。其实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妈也属于很强势的人，我也属于很强势的人，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孩子他会抢着去跟我说，就是你能说我比你还能说，我要跟你比，其实可能是也可能是天生来的啊。比如说有一次我带他回国，我妈的同事第一次见他，他三岁，特别喜欢他，但是他就莫名其妙，我第一次跟你见，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我们把车停下，然后那个同事就跑出来要抱他，把他从车上抱下来。当时他第一反应是你别抱我，他直接就说你别抱我，但是他当时觉得这话要掉到地上了，没人接了，就是很尴尬嘛。他马上就反应过来说，我多沉呢，
哎呀。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傻了，我说你妈都三十多了，你妈都不会这么接这个话，我已经觉得这话掉地上了。然后我闺女说我多沉呢，然后所有人就开始笑她，就觉得哇这孩子太会说话，这以后绝对不可能社恐，这
一看就是郭德纲师妹啊。
啊对，就是当时她才三岁呀，我一个三十多的人你让我接这话，我下一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就如果我不小心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接不上了，
他把面儿又给人家给够了，哎，
对，就没面儿，就是我可能需要另一个人来帮我化解当时这个尴尬的场面，但他特别自然的就化解了，而且他把大家全都逗乐了，
这绝对是个社牛。
嗯，对，绝对是。
鱼儿的小孩啊是属于天才，就是社交天才。
谢谢
对，尴尬能够化解，对吧，给别人又有台阶下。我是总结了，就是说你想从社恐变社牛呢，它有几个方法，就是比如说现在流行的自嘲，对吧，然后你自嘲，那你姿态一低了，人家别人就愿意跟你交流，对吧，人觉得很，那对方就有优越感，有优越感他就愿意跟你讲跟你交流，完了之后你就进入话题，就慢慢熟悉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方式呢，就避其锋芒，对吧，有人攻击性比较强你就不要跟他硬刚嘛，对不对，哎，还有呢，现在还有方法呢，就是不接话题，你有人接那种跟你来你说东他就说西，这也是一个方法，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说这个东你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也挺尴尬的，你就给他再找一个话题再聊别的，对吧。还有就像鱼儿的女儿似的，他直接就给你把这个掉地下的东西再捡起来，哎，这个很厉害。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很早的一个歌里边写的，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迎接他的是猎枪。就说你不能说一贯的惯着一些人，就是社交它是有很多手段很多方式的，你不能说别人对你有那么大的敌意，或者说已经很那个什么很过分了，那你迎接他的就是猎枪啊，这个也是一种武器，一种手段。就比如说咱朋友来了都是好说好商量，哎，然后敌人来了那我还有钢枪，对吧，就是说我觉得社交整个来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就是从形式上，你说现在咱们线上疫情之后线上交流多了，这个算社交吗？其实不算社交，我个人认为它在社交层面来说它应该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你躲在键夹这个屏幕后边是吧，咱们不开视频是吧，就光侃侃当然容易多了，对不对。什么叫社交啊，是不是面对面的，有很多因素影响到你的时候你还能社交，这才叫社牛，对吧。社恐为什么我也觉得我是社恐呢，你看我在屏幕后面说谁也看不见我，我张牙舞爪龇牙咧嘴你都看不见我，我当然我的对自己的控制啊还有自己的表现啊就忘乎所以了嘛。你忘乎所以呢，你的对社交的这个技能啊方法呀可能就要求就低了嘛。 对吧？所以这个这叫社牛吗？这不叫社牛。所以我给自己定义为还是社恐。社牛的人是线下他很牛，就是对面对面的时候有各种因素影响的时候，对吧？你本来想说这个话做那个事儿的时候，别人非常一个打断你也好啊，还是怎么样你好，你还能接着自己的这个思路往下说，是吧？别人怎么打断你，怎么给你刺激，怎么影响你，都没事儿，
你八分不动哈。嗯，
还能一条道走到黑，这才叫牛。
哎呦，而且真正的比较好的那种正向的那种社牛，我们理解的啊，大概应该不是就是现在网上我觉得有时候理解可能有人觉得很 show off 的那种叫社牛。其实真的，刚刚 Joyce 也提到了，就说并不是说啊成为全场的焦点，而是一种进退有度，根据对方的这种表现来做出恰当的反应。像我们今天没有到场的佳音姐，我觉得佳音姐才真正的社牛。你看她怼，就是跟邻居怼的时候，她怼的时候，她都是她不伤到你的自尊。顾及到你的体面，然后也维护了我的体面，而且很迅速地做出这样的一个答复。而且你看他在跟我们平时交往当中，任何时候我们抛出线，他能把他拉得回来，他特别能够关注到每一个人的情绪，但这种情绪不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为代价。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佳音姐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社牛。
这就是
什么？我其实也蛮想听听他分享的。我今天其实挺期待的。刚才曲阳他说的话，其实我是比较赞成的哈。就是你在社交中所要展现的你的自己的姿态，比如说你要学习的东西，我觉得呢，这是社交的一个技巧。这应该说的是社交一个技巧。但是我自己理解的哈，这种社牛也好，还是社恐也好，它是一种内心存在的。其实你比如说像我和我先生，我们俩原来从事的工作，它都是这种属于社牛行业的。外人看起来的话，那也可以能做到八面玲珑。就比如说你见到你怎么样去，你就是如果在我的朋友身边，或者是我甚至我自己身边，我父母身边哈，就他们会觉得啊你是社恐，怎么可能？但是其实自己内心深处是这样的。那像我先生也一样，你在外面的时候就是在所有人面前，那他简直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但是其实他是不愿意去社交的。我觉得是从心理状态上是这样的。你说从曲阳所说的那种技巧项，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交手段，和一种我所谓的心理上的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另外我不知道，就是我特别想听这个佳音姐的聊天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知道哈，也许说的不对哈，我觉得很多这种妈宝男型的，他是不愿意社交的，哪怕就像我先生一样，他做得很好，礼节各方面哈，就是但是他是不愿意社交的。那是不是妈宝男会存在这样一个范儿？像这个曲阳这样的，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因为我有朋友他的先生的跟他几乎就是差不多这种性格，那也真是一个社牛型的人物，就是你见到任何人都相处的非常好，然后都是哥们儿，就是这样。
生活所迫，不得已而。
他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这种环境吧，从小到大就是父母没有时间管他，就是天天上班。但是我觉得他那真是社牛，就是我那朋友他先生应该跟你性格很像吧。刚才还有个小妹妹哈，她不怎么说话的这个孩子身上哈，我其实觉得。就是人他的性格也是随着年纪
你是不是把任何女性都看成是小妹妹男鱼他占你便宜
这是说我的吧我觉得
是的
这是
说的就是你
不是小妹妹吗别提别的了
男女这种性格呢他首先就是我说的那种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姿态了我就社恐然后我也不行然后这样周围人都会很怜爱他，然后也会保护他，然后也会给他很多
年轻人啊、
那个、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这个手段
不要认为我没开视频就看低我啊
等我们
错误了
有机会一定以后线下让你见识一下男女的
这样的
我
很怕
让你们看到我的满脸皱纹
那不是这跟年龄没有关系，我就是说，就是其实有强大的内心和这种，有的人我发现我们今天这个聊天特别有意思，就是社牛的人还仅把自己往社恐那方面靠，我不知道这个动机是出于什么哈，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家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在很多的家里有一种窝里横。就是有的人他在家里啊，那真是你说他一句他能回你一百句，然后什么都要争强好胜什么，但是他一出去他就蔫了。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在外面很厉害，回到家里 又蔫儿了，所以这是到底把
我觉得男人这样挺好的，在外面很厉害，回到家里蔫儿的，我觉得这是种好老公。在外面特别蔫儿，回到家里恨，我觉得这种男人就不要找他。大部分妈宝宝，
我同意一下，
同意一下。那是不是就是人的这种，其实跟社会交往活动，他也要找不回来。我在家里我憋屈了，在外面我就要表现得很强势。在外面如果很蔫儿吧，回家我要找回一点来。就是我总是在一个
小的，我觉得在家里能够横的男人，他出去他也横，他也强不了啥，他只能叫横，他也不能叫牛。你就是在家里面，我见到很多就是外面也搞得特别好的，家里老婆哄得很高兴的，这种人才真正的牛。
我觉得申说的这个，我刚才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你看我的父亲，他属于就是像他说了一句话，说是我在外面啊，我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我回到家里我就不信摆弄不了你们这几个人，你知道吧？所以他是，你看他在
家也社牛，
他在家里边是，就是说他我们有时候孩子呀，还有家里他有时候就不听他的，或者说是老有矛盾，他教育不了我们，就是说感觉因为他有抽烟有喝酒，我们老是跟他的有这个逆反心理，有的有对抗心理，但是呢他就搞定不这我们这几个人都搞定不了，
搞定不了，
搞不了，搞不了。然后他就说那句话，就是我在外面千军万马我都指挥了，我就不信我再摆弄不了你们这几个人，跟我们干。就是说他
在家里面社交就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哈，很有挫败感。
关系都不好，你知道吗？关系不太好，所以就是说，就刚申说的那个道理，他说可能我父亲这一代他是从心理上没有去从心理上是跟别人交流，他只是在形式上或者在外那种手段上交流的比较多，在家里边你是用不了手段的，在家里边只有用心交流，对吧？方法是可以有，
在外面可以不用交心，是这个意思吗？
在外面你肯定形色色，你对吧？你有一个基本的处事方式就行了，对不对？很多人也没跟你交心，对吧？但是他是朋友，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对家里边还是不一样的，家里边他有一个亲情关系在这儿，对吧？你不是朋友啊，就是敌人，在家里你不行啊。你不是
要真诚的平等对待他，可能因为在外面嘛，他要顾及到很多，特别是说如果是父母当中有人是做领导的，或者是做生意做的比较大的，他在外面他因为别人都捧着他哄着他听着他的，哎，你一到家里的时候，他就以前鲁迅说过嘛，这个家庭生活最能够暴露一个人真实的一面，他就在外面社交那套，到家里他可能就行不通了。
社会它有一个社会角色在那儿，你有你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好了，基本上也就有那么一个交流层面在那儿了。在家里不一样，家里你既要做朋友，又要做长辈，又要有的
他很难做到平等，你知道吧？
哎，
他就是把那个父亲或者领导的那个还没有放下来。
没有，你回到家里边，谁听你是领导啊？对不对？尤其是孩子，
家里本身就不是讲理的地方，对吧？
不是讲理的地方，跟老婆。讲理行吗？跟老婆讲理，你永远讲不通。
今天老婆不在，可以随便吐槽了，是吧？胆儿大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